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不是信心的定义，而是声明信心所能够成就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而实底这个字在新的译本上被翻译成证实我们所望之事，而证据这个字已经被翻译成坚信看不见事物的存在。我们坚信真相，虽然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一样坚信真相。神的存在是有证据的，这些证据致使我们相信神，尽管我们没有见过神。神的存在的证据建立了我们心里对神的信仰。很多肉眼所看不到的事物，我们都相信他们的存在。我们相信风是存在的，虽然我们看不见风，我们看得见风的效力，例如树叶的吹动以及地上尘埃被风吹动而飞扬的景象。我们能够感觉到刺人的寒风，或者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暖风带来的气流。我们看到风的证据，由此便相信风的存在。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看到风，我们不能以肉眼看到磁性，但是我们相信磁铁吸引的力量。当我们把两个相对的磁极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两个极端相吸，因此结果我们相信磁铁有相互吸引的力量。我们看到神存在的证据，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爱以及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中处处有神的存在的证据，向我们证实有一个神，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心里信仰神，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还是深信神的存在。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在此是一些世人凭着信心所得来的证据。作者从神起初创造的世界出发，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陈述，尤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在创世纪中记载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因此我们相信神借着他的话构造成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得见的事物由没有具体形象的东西而来的。神用我们看不见的事物造成一个让我们生存的物质世界。换言之，神由没有具体形象的事物创造了一个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是由我们看不见的原子微粒组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原子是存在的。我们所看得见的物质都是由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组成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陈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作者开始列举在旧约中所提相信神的人。他把那些古代信神的人按照他们在圣经上出现的年代次序编录，念到大卫和撒母耳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开始不按次序了。 亚伯是第一个出现在星星巨幕上的人。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意思是说，亚伯以信心献上祭物给神，这个例子至今激励着我们。因着亚伯的信心，神称他是一个义人。关于该隐和亚伯所献的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人们认为该隐作为一位农夫，他带来给神一些他自己种植收获而来的水果，而亚伯是一个畜牧的农人，他带了一只羊作为敬神的祭品。当他们奉献祭品的时候，神接受了亚伯的祭品，而拒绝了该隐的祭品。圣经并没有说明神如何表示他的接受或拒绝。该隐发现神拒绝他的祭品，而接受了亚伯的祭品，该隐就生气了。神问该隐为什么为了他的贡献被拒绝而生气呢？该隐的祭品被拒绝，那是因为罪在他的门口。基本上神是在示意，假如该隐信神的心是真诚的，那么他的祭品就会被接受。很多人认为神接受亚伯的祭品是因为那是流血的牺牲品，而该隐的祭品被神拒绝是因为该隐的水果是他自己双手工作的生产品。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以信心献上他的祭品，而该隐奉献祭品不是基于信仰神的心。当今有些人凭信心来奉献神，也有些人以他们的行为寻求公义。很多人借着他们信仰神的信心寻求公义，也有许多人借着他们的劳力寻求公义。值得留意的是，神借着摩西设立献祭规条的时候，餐食的祭是被神接受的，谷物被磨成粉而做成小饼，用来作为供奉神的祭品。这小饼象征分别为圣献给神，由此看来，该隐的祭品是合法合理的。只可惜，当他心里有罪的时候，他选择与神打交道，而神说必须先对付自己的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去同弟兄和好，后来献礼物。世人常常寻求借着洁净与神建立关系。首先，世人不了解将他们从神隔开的是罪，他们必须先处理罪的问题，然后才能和神打交道建立关系。该隐的失误就在于此，亚伯凭信心奉献，所以他被神接受了，那是亚伯的公义的一个见证。在早期的历史上，神借用信心来证实人的正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是多么伟大的见证啊！这是一个被公认蒙神喜悦的人，取悦神是我们生存的主要目的。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看到四活物围绕着大宝座，敬拜着神，宣扬神的圣洁和永恒不变的特质。24位长老在王座之前跪下来，并且把他们的冠冕指到平如镜的海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神创造我们是为了成全他的旨意，这是我们存在的根本目的。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活的人，对神来说是个有罪的人。一个为自己的欲望而生存的人，想尽办法不断地在追逐他的目标，那实在是耐人寻味。他力求新的或不同的东西，新的刺激或感情。以诺的见证是他得神的喜悦。经文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确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伯由于信神而被算为公义，而得到神的接受。以诺由于信神而得以肉身不死而升天，在他肉身不死升天之前，他有取悦神的见证。以诺怎样取悦神呢？那就是由于他对神的信心。首先，你必须相信神的存在，然后相信他是良善的神，他赏赐努力寻求他的人。下一个例子是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挪亚那个年代之前，地球上还没有雨水，每到晚间，地球就被地上冒出来的浓雾罩着，这有可能是一层很浓厚的湿气。因为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水分成上下两层，在大气中的那一层浓厚的雾，导致六七丈高的芦笋、羊齿植物在地球上地壳中长出来。大洪水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是900多岁，有可能是因为有浓厚的雾保护了地球，使之不受到会造成细胞突变及人体老化的宇宙放射性的侵蚀。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以前，地球上的植物和树有很长久的寿命和巨大的成长力。然而那时候的人从没有看过雨，神说他将在地球上带来大量雨水，而且要继续40天和40夜。挪亚想法警告世人，向他们逼近的是大洪水，可惜世人嘲弄他，根本不愿理睬。挪亚在一个从未听过雨水的地方，花了100年的时间建造了一个大船，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一章的整个概念是一个人必须依赖信心，才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相信神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行为，行为随信心而来，有了信心，行为就会随之而来。行为并不能产生信心，也不能替代信心。信心能够做出善功，我们不能说我们诚恳地相信，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不一致。生活和信仰必须一致，而信仰必须居先。我们对神的信仰引起我们为神做工。挪亚责备世人，因为他相信神，他因信得称为义，成为因信称义的继承者。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神对亚伯拉罕说，放弃这个地方，放弃你祖先的地域，而搬到一个我将指示给你的新天地。通常神带领我们时，他总是带领我们走完一步后，再告诉我们下一步。对我们来说，如此走一步再交一步是难解的，我们不喜欢走完一步再知道下一步。假如神要我们离开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神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迁居何处去，我们希望神把全盘的计划一口气地告诉我们。当腓力在撒玛利亚时，圣灵告诉他到加沙去。当时腓力已在撒玛利亚进行宗教大复兴，之中有很多人因着相信而且接受洗礼，可是主吩咐腓力离开撒玛利亚而到加沙，所以腓力就到加沙去了。在此腓力得到主指示两个步骤，可是亚伯拉罕只得到一个。亚伯拉罕开始了他的旅程，可是不知道他将旅行到何处。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运行的以撒雅各一样。当亚伯拉罕到达神应许他的地，他站在一个叫优越地的中心，叫伯特利的地方，神对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因此亚伯拉罕游遍了整块地，他走到希伯伦，再回到示剑地区，他就像一个住在陌生国度的异乡人，又像住在帐篷里的朝圣者，整块地都是神应许给他的，但是他并没有建造任何永久性的建筑物，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读到这些信心伟人的事，我们了解他们因信在人类历史上千古流芳。撒拉出场时，作者介绍他的信心时说，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你记得撒拉的信心并不总是完全的。很多次当我们念到圣经上有关信心的章节，我们就想到圣经上记载的都是超级的圣徒。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赐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撒拉在帐篷内偷听到主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当他听到主说儿子将由撒拉生育，撒拉开始笑起来，他以为那是不可能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当小孩出生的时候，他们取名以撒，意思就是笑，那名字是有其含义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从亚伯拉罕萌发出数不清的人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且慢，一个人该存着信心而死的吗？我以为假如你有足够的信心，你就不会死。只要有足够的信心，你将永不会得病， 有足够的信心，你就可以开你想要的车，住你喜爱的房子。我想今日的信心讲论还没有触及到这些存着信心死的人。这些为信心而死的人没有得着神应许赐给他们的救主，他们相信神答应他们将准备一位救主，既从远处望见神的应许，就抓住这应许。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他们认为他们是异乡人，是朝圣者，并且住在帐篷中也很满足的，就好像他们在这世界只是过路而已，他们在期盼着永恒的天国里可以和神在一起的永久的家。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当他们来到哈兰时，他们本来可以回头再回到巴比伦去，任何时候他们想转过头往回走都是可能的，他们却选择遵照神的旨意继续旅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值得留意的是，神说他被称为他们的神，为此他不感到羞耻。他可能意味着神被称为世上的另外一些人的神，对神来说是可耻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轮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一些关于亚伯拉罕奉献他的儿子以撒给神的故事。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然这谈到旧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及诗篇第22篇预言基督的死亡，他将被埋葬，而且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可是旧约里何处曾经预言他在第三日会复活呢？在约拿书中，当耶稣在布道时曾经预示，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但是在旧约上什么地方谈到三天之后又复活呢？让我们看看创世纪22章中的故事。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很多世人就是以这个故事而降低圣经和神的地位。怎样的神会要求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儿子供奉给他做祭品？世人只以咒诅的态度去念这个故事，他们迷惑不清，而讥笑一个要求以人做祭品的神。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是他的独生子吗？不，他有一个比以撒年纪大的以实玛利。神不承认这个亚伯拉罕凭肉身血气而得的儿子，神只认定以撒是他应许的儿子。我们想象以撒是一个8到10岁之间的少年， 基本概念是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最爱的所有物献给。其实神只在考验亚伯拉罕，在这时候以撒大约27岁。以撒在他年轻力壮的时代可以很简单的抗拒他的父亲，可是他情愿顺从他父亲的意志。他们从希伯伦旅行了3天里，在亚伯拉罕的思想里，他的儿子以撒已经死了。3天之后，主给亚伯拉罕指示上摩利亚山去。亚伯拉罕告诉他的仆人就地等待，他说他和以撒将到摩利亚山去敬拜神，然后就回来。亚伯拉罕断言以撒将和他一起回来，神曾经说他的指令将由以撒的后代来实行，而以撒还没有任何小孩，可见神是不会让以撒死去的。以撒必须要有子孙，因为神必须守信用，神的话是忠实可靠的，而亚伯拉罕不知道神将如何实现他的承诺。亚伯拉罕相信要是有必要的，神能够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当亚伯拉罕和以撒走向摩利亚山时，以撒说，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很值得留意的预言，他并没有说他将为他自己准备一个祭品，而说他将自己准备一个祭物。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看得到，或是耶和华将准备。幻想和准备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只要神看到了人的需求，他就会动工的。在他父亲的心里，以撒死了3天3夜，那预表着在复活前耶稣在地的中心3天3夜的时间。很有意思，很巧合，耶稣也是在摩利亚山被钉十字架。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2000年之后，神献上他唯一的儿子，神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祭品，就好像神借着基督让世人和神和好。假如没有希伯来书给我们关于亚伯拉罕的注解，我们也会对神的要求完全误解不清。我们从希伯来书了解到，亚伯拉罕愿意经历这道考验，是因为他对神的话有绝对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换言之，无论如何，以撒原本就是一个奇迹的孩子，他的出生超出自然的可能性，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死里得到了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知道神施行神迹而诞生了以撒，神也能借着神迹保守以撒，直到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实现。让我们继续研究一下历史，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 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信心世代相传，亚伯拉罕的信遗传给以撒，以撒因着信祝福他的两个儿子，并且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次雅各祝福他的儿子们，以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当约瑟还在埃及的时候，直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陆地有一天将成为他们所有的国土，就移民以色列的后裔离开埃及的时候，要他们带上自己的骸骨。几百年之后，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法老王命令所有希伯来的男婴必须丢到尼罗河以毙命，因为法老王担心希伯来人生了许多小孩，而这些小孩长大后会成为埃及的威胁。由于希伯来人的人口增殖率比埃及人快很多，他预见希伯来人人口剧增将来推翻埃及的危险，因此他命令所有的男婴都必须被杀。摩西出生时，他的父母没有遵守法老王的命令，认为摩西相貌非凡，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就不怕违背法老王的命令。摩西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在法老王的王宫长大，念了埃及的各种科学及艺术，埃及所有的富裕及荣誉都任凭他使用支配。然而摩西40岁时拒绝过法老王的女儿的爱子的生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做了一个很有趣的选择，他大可选择住在王宫，继续做法老王女儿的爱子，享受这一切的荣华富贵。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很短的生命，摩西活了120岁，他离世3700年了，相比起来是很短的时间。摩西选择和神的选民共同合群，他明白罪恶的乐趣是不能长久的。你可能在沉溺罪恶中找到极大的乐趣和兴奋，但是那种乐趣无法持续，很快就消失了。摩西做了明智的选择，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一边法老王的女儿的儿子的忧郁，王室的荣华，埃及的财富，而另一边是神选民的苦难和基督的羞辱。你可以选择历史的利益，或选择永恒的利益。摩西很明智地选择了永恒的利益，而不是历史的短暂的益处。但愿神赐给我们这种智慧，当我们做选择时，让我们考虑永恒。我认为短暂的兴奋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将看到那条道路的终点，摩西注重那永恒不变的，看见了追随耶稣以及为耶稣生活永恒的酬报。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的恒心忍耐的秘密是他能看到神及神的功。当受苦难的时刻，或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如果我们能看到神的恩手，我们就能够忍耐。当我们开始软弱时，只要我们能够意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都带有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忍耐了。我们也许无法理解，可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计划。既知神的手在做工， 我们忍耐就好像看见那肉眼看不见的神，我们就有所望的事物的实体以及看不见事物的证据。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神给埃及人的最后的灾难是将埃及每个家庭的头生儿子处死。主说他将过路整个埃及地，而且每一个家庭里的第一个出生的儿子将被杀。他命令以色列人把他们羊群中第一年出生的一只羔羊杀了，把羊的血洒在门柱，这是很有趣的。当你把羊血这样洒在门柱时，血迹做成一个十字架。神说他将经过每个房子，如门柱上有羊血，那么这家的长子就可以免死，而羊将被作为代替长子作为祭牲的祭品。在此我们看到一幅基督所做的祭品替代的美好图画，神的羔羊代替我们死，而因此我们得到生命。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接替摩西是约书亚，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在耶利哥城住着一个女人，名叫拉合，她收留了约书亚派遣来的探子，她帮探子离开耶利哥的居民。因着信心，拉合收容了探子而平安无事。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作者继续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这些人都因着他们的信成了以色列的士师，并且因着他们的信将以色列人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唯一例外的是大卫，大卫成了以色列的王，在这里却没有提及很多关于大卫的事，只是列举了他的名字而已。作者举例那些信靠神的人所成就的事，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以上是第一部分，都是信心方面积极的榜样。打败列邦，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然而信神的人也同样遇到失败和挫折。有信心并不是因为你总是得到医治和胜利，永远不会有任何困难。作者继续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他们为着他们的信仰而遭受苦难，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对神固守不变。一个人因着战胜敌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是可能的。然而一个人因为他的信仰受折磨也是可能的。神并不常常救助相信他、信赖他的人。我们绝不可以为假如我们信赖神，神就一定会救助我们。这是今日信仰教育的谬误推理。早期的教会经历了很多的迫害，被希律斩首，斯蒂凡被人用石头击死，这些人都是蛮有信心的人，可是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被人折磨，他们不肯苟且得释放，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复活得到永生，胜过复活得到永生的咒诅。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关于这批信心领袖多么非凡的一个供述。这些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着他们对神的信赖，他们忍受了多少折磨。你对神的信赖并不常常带给你非凡的成就，或是使你能够战胜敌人，但是借着你的信心，神将帮助你克服在你生命中可能面对的任何危机或困难。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能够持久不变的信心，给你带来崇高的信仰，能够征服而且带给你胜利的信仰。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他们存着这种信心的都死去了，他们相信神将差遣并借着自己的儿子给世人带来救恩，相信神会为他们的罪开门路。神曾经应许过，他们都是存着这种信心死去的。然而他们死后并没有进入天国，他们献祭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信，因为他们深信有一天神将遣送他的独生子来当祭品。他们所献的祭并不能把罪除去，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就是神将经由他的独生子将预备的那最完全的祭品。所以当他们去世时，他们并没有进入天国，必须等到神赐给他们所应许给他们的。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教导说，地狱被分开成两个间隔，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人死去后来到这个地狱间隔，亚伯拉罕将安慰他们，并且提醒他们神的应许。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写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辱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听说当耶稣去世时， 他先到地狱，像在监狱里的灵魂布道。当耶稣复活之后，很多圣徒的墓被打开，而且人们看见很多圣徒在耶路撒冷走动。保罗告诉我们，当耶稣升天时，他解放了囚禁的俘虏，他腾空了地狱的间隔，很多圣徒在那里等待着神的应许，他们全死去了，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全部到了黄泉，在那里他们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而当耶稣来时，他宣告俘虏得释放，给神献的祭到此就完全了。耶稣打开监狱的门，释放了被囚禁的圣徒。经由耶稣基督到天国的门已经被打开了。耶稣告诉马大，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将在瞬息间被改变，死亡是一种变形，我的灵魂从这个旧老的帐篷搬出去，迁居进入一个新的房子。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对腓立比人才说，他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他在肉身活着，为他们更是要紧的。当保罗写到哥林多人时，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听到的事情是如此的奇妙，以致他要是再重复都是罪。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对神的子民来说，这就是死的定义，死亡的毒钩已经除去了。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耶稣除去了我们的罪，由此他拔掉了死亡的毒钩。这样对神的子民来说，死亡的那天是光荣加冕的日子。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多么荣耀的盼望啊！而在旧约的圣徒，因为没有基督成就的工作，他们死去的时候就无法进入神荣耀的国。我们教会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哈利路亚。